美国软体巨擘微软公司在这个月公布年度数位防御报告，直指中国加强了情守行动以及窃取资讯的网络攻击，主要锁定美国、台湾等五个国家。不过在微软发布报告大约三个月之前，台湾上至政府机关下至民间企业早已经感受到来自中共相关团体在云端上面的猛烈炮火。在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今年八月初旋风式访台前后，台湾不仅是便利超商、铁路车站等电子看板遭到境外网军的入侵，就连外交部、国防部甚至是总统府等数个中央以及地方政府官网亦都遭到了阻断服务攻击，亦就是恶意放大流量数据请求，使到目标伺服器或者是网络资源是耗尽，以干扰系统运作的方式，导致网站一度无法正常显示。台湾电力公司当时表示，在8月3号佩洛西访问的当日，受到的黑客攻击次数是高达490万次，超过过去两个月以来的总和。在中国网军加大对台湾威胁的同时，肩负建构全民数位韧性以应对治安挑战的台湾数位发展部，就在这个背景底下，在今年8月27号是挂牌成立数发部第一任的部长，亦都是台湾首位跨性别国员唐凤。在8月初数发部的网站刚刚成立的时候，对媒体表示，该个网站采用新的 Web3 的架构，并未受到境外网军的干扰，一秒钟都未有卡住过。如今数发部网站已经正式上线超过100日，然而唐凤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仍然自豪地表示，网站运作依旧一切正常，不单只是没有卡住过，亦都没有被篡改等等。而上任将届满三个月的唐凤亦都透过这场访问畅谈数发部的提升台湾治安的实质计划以及未来的愿景。唐凤在访谈开始不到五分钟，首先针对数发网的架构设计详加说明。他说 Web3 的架构有个特色，就是任何人都可以来帮忙。任何人只要在电脑上面是装了星际档案系统的软体，或者是星际档案系统的浏览器，就可以帮助他们是备份网站。他只要稍微是按这个指定选，就等于是看了之后不但是加入书签，而且存一个离线的备份在自己的电脑里面。唐凤口中所讲的星际档案系统是 Web3 的重要基础设施，具有去中心化以及安全等优点。而谈到佩洛西访台时大批中共相关团体网军的攻击，唐凤则是笑称，这个仿佛就是自己送上门的红队测试，亦就是免付费的模拟入侵网攻训练。唐凤正面迎战网军亦都带来了收获，令到台湾其他的部门争相是探究数发部的治安维护能力。唐凤表示，他们的设计本来就是韧性，要因应这些的治安挑战，他们就本来亦都是要安排就好像红队测试等等，令到他们在地的一些的团队能够是试着盯住他们的这个架构来看，结果他们亦都不需要是付钱，有免费的红队测试，开始这样的阻断服务攻击，而且这个是增进了能力的过程，不理是台湾外交部、国防部甚至是总统府等等的同仁，就觉得是好奇，为什么这个是这边的网军打不到，他们就很想要学习。唐凤进一步表示，由于目前看来数发网能有效抵抗网军的入侵，因此虽然网站由他和其他的同仁一起 发起建构，但会以抛弃他们的著作权，令台湾各大政府官网未来亦都能够采用同样的架构。唐凤表示，可能关键基础的设施重要的是政府的部会，两年之内就要用我们的所谓的零信任架构，这个就是设备、连线、身份的三重验证。这样的话，即使是黑客破解系统管理员的密码，他们亦都没有办法同时破解设备，或者是连线，或者是身份层的其他层。这样就可以达到，即使是黑客攻破了其中的一个部分，其他的部分仍然是可以提起到联防的效果。 据以色列之安大厂 CyberArk 的资料，零信任架构是产业分析师金德雅格在2010年所创造的名词，强调绝不信任必须验证的概念，目标是降低大多数组织在现代环境之下遭受网攻的风险。目前包含 Google 等大型的企业已经是建构自己的零信任模型。不过台湾数法部除了是预计在两年内让全台湾是重要的政府系统采用零信任架构之外，唐凤亦都在先前接受华盛顿邮报专访的时候表示，台湾正建立不断网的系统，以避免民众在灾难发生的时候遭受假讯息的扰乱。根据瑞典哥德堡大学主持跨国学术调查的计划，台湾自2013年起连续九年是蝉联全球遭受境外假讯息侵扰最严重的国家。哥德堡大学的林伯格更加曾经表示，合理怀疑中国是以假讯息攻击台湾的主要，亦都因此防堵虚假消息的散播对台湾来讲是十分之重要。针对未来的不断网系统计划，唐凤强调，这个是参考乌克兰在对抗俄罗斯入侵的时候，藉着由总统泽连斯基每日演讲以及是当地的英语媒体即时传播当地最新的情况，因此希望确保台湾遇到战事或者是重大天然灾害的时候，亦都能够好似乌克兰一样向国内以及是国际无延迟发送当下的情势以及是灾情。唐凤表示，乌克兰的对外传播就是让几乎的情况就未有系乱，所以我们是从乌克兰的经验学习，就是要达到全民的数位韧性，碰到这些不利的情况的时候，不单止我们要确保新闻工作者有充足的频宽，亦都包含其他的应变，包含医疗避难等等的这些工作者能够及时传递信息。所以我们会在紧接下来的两年，在国内挑700个点，国外有3个点，去建立这种中轨道以及低轨道非同步卫星的接收网。乌克兰在俄乌战争当中，就是藉着由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的 SpaceX 的低轨卫星网络星链，迅速地恢复了同关键地区的通讯连接。针对开放商用卫星通讯频率，台湾数位发展部已经在今年的11月8号受理申请，并且表示欢迎同符合法规的业者进行合作。不过台湾各界亦都引颈期盼能够尽快引入 SpaceX。 他的创始人马斯克先前的一番政治言论，他是令到当地大部分人士相当感冒。马斯克较早前后接受《金融时报》的访问时候表示，中国和台湾之间的紧张关系可以通过将台湾的部分控制权移交给北京来解决。马斯克此话一出，随即引起了评论人士的批评，他对台湾问题以及中国当局缺乏认识。台湾外交部长吴超说，则是表示马斯克的言论和北京的想法是完全一样，这个是中国提议的，台湾人对这个是无兴趣。不过唐凤并不认为符合申请卫星执照的要件，政治倾向他是较亲中的国际卫星业者有能力危害台湾之案。唐凤指出，在商用的卫星执照的申请上面，有董事长应具有是中华民国的国籍，外资直接持股不得超过 49%， 中资不得涉入等法规的限制，相关的规范已经令到资讯是获得相对应的保障。而另外台湾亦都将避免只与一家卫星厂商独家合作，不将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而且大型的公有云公司亦都已经相继在台部建资料中心，这些的做法应该能够避免治安风险的升高。唐凤表示，对一个治安的攻击者来讲，你要同时熟悉那么多个的技术堆叠，直到是掌握这些技术以及是配合使用的经验，而且要一次将全部的拿下来，这个难度是非常之高。但是如果他们所指的是网军知道的话，我们就只会跟某家的独家合作，这样他们花过几年的去研究这一家，这个讲不一定是有机会。而另外三大公有云，包括是 Google、亚马逊以及是微软，他们都是表达 唔单止系资料系响台湾运输，而且佢哋亦都承诺同台湾响在地嘅服务嘅公司合作。呢、这个就系只系用具有台湾各国籍嘅人士，所以就唔单止系管理者，而系佢哋落地嘅公司。呢两个都系要能够扣合佢哋嘅呢一种本地运。所指的确保数据由可信任的业者在本地资料中心储存运作的架构里面，这个的跨国的管理层的言论之旅亦都和治安要求的关系就比较不大。虽然唐凤在专访当中是细谈数发部的很多的计划，但是他亦都说至今仍然不忘创立数发部的初心，他是很开心初衷受到外界的肯定。唐凤表示，数位部的初心就是数位人性，对于面对各种自然或者人为的灾害要能够随时回应，而且在回应当中打击当中的成长，这样的期待令到他觉得很幸运。这个就是他们刚刚开张就收到可能四五千份的履历，亦就是说不理是公务机关还是民间的朋友都很认同他们这个的创业的初心，这个初衷，这个是愿景。向专访进入尾声的同时，唐凤亦都透露数发部在未来一年的目标，除了将全面的推动零信任架构，强化各个产业的治安之外，还将会持续促进台湾在半导体的全球领先地位，藉由推动晶片安全检测能量接轨国际的标准，希望将台湾制造和诚信制造作一个最完美的结合。唐凤说他们率先去建立晶片安全联合检测实验室，所以是整个的晶片相关的流程，包含它的软体、硬体、服务等等，都有这个的合规的方法，所以他们也都是将这样的规格跟国外的朋友分享，希望能够达到交互认证。所以一句说话，我们是希望在紧接下来的一年里面，大家是所看到的台湾制造的这些产品、服务、晶片等等，这个 T 不是台湾，而是这个的值得信任，台湾制造，信任可靠。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柏宏台北报道。